关弟兄的介绍。那这个礼拜堂我曾经来过一次啊，不过那一次来的时候是空城的时候，没有聚会的时候，是陈彪弟兄啊，陈牧师啊，他带我参观过一次，那是大概快一年以前了。那我在佛罗里达州呢，时间不是很长，所以呢，跟大家一样也是新人。那感谢主，我想，陈弟兄，对不起，总叫他陈弟兄，因为我们原来是在归正学院认识的时候，那是在10年前了，所以那时候叫陈弟兄，他叫我龚弟兄，我叫他陈弟兄。所以我要慢慢的来换过来这个 idea。那我们今天呢，我想呢，感谢主给我这个机会，能够跟弟兄姊妹在一起。陈牧师呢曾经跟我说这个礼拜呢建议我跟大家来分享有关这个圣餐方面的信息，好像说与我们平时的这个时间是平时的这个课程或者是 schedule 是相吻合的。后来呢我就想到要看那个出埃及记的24章啊，那我昨天呢到了以后才发现这个原来不久以前呢这个是李长老，是吧，李长老刚刚讲过这一部分，可能好像在2-3个礼拜以前啊，那我是到了这儿才发现有这种问题。不过这样也好，这样的话我就不用一节一节的去跟大家查经了，那我们可以谈论一些里面一些有关圣餐的这些问题。那我想请弟兄姊妹，你就把你的圣经打开到出埃及记的这个24章，然后呢我们打开以后呢，我会涉及到一些内容，如果可能的话你跟我一起来翻圣经啊，来找这些相关的经文。那在我们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低头在神面前有一个祷告，求主帮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我们一同来祷告好吧。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亲爱的父，我们谢谢你，我们在7日的第1日的清晨来到你的院宇，我们求你临格到我们中间，让我们能够朝见你，让我们能够看见你是如何的引导带领我们。主啊，求你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让我们看见说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每一个人当做什么样的事情，让我们的信仰不是单单停留在我们的头脑里面，不是停留在我们的情感里面，也不是停留在我们的行动里面，而是让我们的信仰走出来，成为我们全人的见证，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在社会上都能够荣耀你的名。主啊，带领我们下面的时光，求你的圣灵充满我们，与我们同在，向我们讲话，保守我们，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想呢关于出埃及记24章啊，我相信李长老已经讲过很多，那是讲到一个立约的时刻。那以色列人被召出来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今天都知道有一派的人叫做利未人，利未支派是在犹太里面的一个支派。那利未支派的人呢，他们是专门负责这个献祭的事情的，记不记得？大家都知道，所以我们专门在出埃及记后面就是立位记。那立位记呢，就是讲怎么样去献祭的。所以呢，我们今天一想到献祭的事情，我们就想到，哦，献祭呢一定是立位人要做的事情。但是如果你回到出埃及记的24章的话，因为20章是把这个10条诫命带给我们，而24章呢，那里讲到说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在耶和华面前献祭。不分支派的12个支派的人，只要是年轻人，他们都来到神的面前来献祭。那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利未人还没有成为一个特殊的族类，专门专管献祭。也就是说，神原来召以色列人出埃及的目的，并不是单单让其中的一个支派来侍奉主，而是原先神的心意是希望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能够来侍奉主。当然我们知道后面因为摩西从山上下来的时候，以色列人不听这个上帝的话，不等候，结果呢就私自造了金牛犊，所以呢那个时候呢摩西就发怒，摔碎了法板。后来呢我们大家都应该知道，然后利未支派的人是最先回到摩西面前，最先悔改的那一个支派。所以因此的话呢，从此以后上帝就让利未支派成为专门负责这个献祭的工作的。那其实在教会里也是这样中世纪的时候咱们如果我们了解一点中世纪的历史的话，会知道中世纪的时候在教会里面专门有个特殊的教阶，一个阶层，他们叫做 priest。 到今天为止，如果你到一些天主教会里面去的话，他们管他们的牧师叫做 father 或者叫做 priest 叫做祭司。 那其他人呢就是平信徒啊 lay people。 那这样的话呢就分开两层的人。可是宗教改革以后，马丁路德特别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口号，就是说众圣徒皆祭司，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有祭司的这个地位和权柄。但是呢往往是因为我们软弱，我们没有照规矩来，我没有照着规矩去侍奉主，所以实际上是我们失去了这个做祭司的这个位分。你知道当年加尔文在日内瓦的时候就是说常常讲说，如果没有神的呼召的话，注意啊，如果没有神的呼召的话，你应当去做牧师。我们现在是反过来的，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啊？我们现在一定讲你做牧师一定得有神特别的呼召才行，有的人为此还禁食祷告40昼夜，直到神的旨意清楚了然后再去奉献去读神学。但是在日内瓦不是这样的，日内瓦是如果没有呼召给你的话，你就要去做牧师，因为所有人都应该做牧师，除非神呼召你去做教授，甚至呼召你做邮递员。 Get my point？ 所以那个时候在日内瓦连邮递员去做邮递员之前都要到教会里被案例，是反过来的，是这样。因为呢每一个人都应当去侍奉主，每一个人都应当在神的家中尽自己当尽的一份的责任，这是你的天职，这个属天的职分 heavenly vocation。 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去侍奉。当然这个是讲到以色列的情况，也其实对应今天的情况。因为我们看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把它当作一个 Hebrew scripture， 当作犹太人的经典，那圣经是给我们写的，你要特别记得这一点。每一次你看我们很多可能也是学者，我们看圣经往往看来看去呢就看成，把它看成一个 historical record， 一个历史性的文献。我们像考古学家一样，或者像文学家一样去研究圣经，但我们却忘记了说圣经是上帝讲给我们的话，而且是在今天在现在要对我们所说的话。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回到圣经里来看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看到出埃及记24章的时候，我们当然知道这是个历史的记载，但是不要把它单单当成历史的记载，我们要把它回来说今天神要借着这句话要告诉我们什么信息，上帝要借着这些文字要提醒我们一些什么样的事情。那所以呢我想第一件事提醒大家，就是说如果神没给你特殊的呼召的话，你就应该乖乖的去神学院读神学，奉献做传道，就是这样，这是第一个要讲的。那但是呢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因为今天的重点呢关于圣餐的问题，我就是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一节。当然我们可以快快看一下啊，在24章从第9节开始看啊，之前我们自己可以看一看，之前就是以色列人献祭之后呢，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着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然后呢第9节，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上了山，他们看见以色列的上帝，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11节，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11节后半节是最关键，我们今天要看的，他们观看上帝，然后他们又吃又喝。我想李长老已经提醒到大家，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事情，但是呢我想我们今天再多走一步，多看一下。因为每一次当我们想到信仰的时候，我们常常把信仰当作一件非常超越的事情，特别是我们东方人啊，东方人是比较宗教化的民族，西方人呢是比较哲学化的这个民族，所以西方都产生很多很伟大的哲学家，而东方呢都产生很伟大的宗教家。那宗教呢往往就是停留在，从哲学角度来讲，都是停留在形而上的世界。我想我们在座如果有文史哲的，我不希望，如果你有觉得有吃力你就告诉我，就是说我们常常一想到信仰，我们讲信仰一定是超越性的。所以什么叫信仰啊？有的时候有很多的教会就讲了一个超越性的教会，当然了这个在当今的美国大部分这个超越性的教会不太多了，强调信仰的超越性的不多了。但是呢从我们东方人的角度来讲，我们常常觉得信仰是一种非常神圣的纯净的啊，甚至于觉得说 怎么叫做属灵？我们很多基督徒，特别是华人的基督徒，常常在 struggle， 常常在挣扎，挣扎一下怎么样更属灵一些。所以我想请问大家，在你的概念里面，什么样的事情是更属灵一些的？啊，我想每一个人其实都有，只是可能平时你没有留意到。我们常常追求属灵，对不对？我们常常是到教会来礼拜啊，我们听到，然后呢，我们自己要查考很多的书信呐、啊，我们去看书啊，我们去上网去啊，寻求各样问题的答案。那我们都有一个追求，这个追求是我们希望更亲近主，我们希望就是说，我们既然信主了，我们要信得更好一点 ，right？ 就是最简单的大白话，我们要希望信得更好一点。那怎么样信得更好一点呢 ？OK， 那就是变成属灵人 ，right？ 那在你的心目中，属灵人应该是什么样子？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答案，甚至可能你第一次来教会的人，你也有你的答案。你认为一个圣人或者是圣洁的基督徒，他应当是什么样子的 ？Right？ 我们常常有很多很多的概念，但是呢，所有的概念里头一定都是超然性的。比如说，这个人啊有道德，这个人做好事啊，或者呢啊这个人啊有很多这个超自然的经验 ，right？ 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很多人很追求，所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是，你有没有听很多人做见证？你做完见证之后回家就去祷告，希望那个见证也可以发生在你的身上，对不对？有的人做梦，梦见上帝跟他讲话了，你就回家去祷告，上帝也让我也梦见你吧。我不知道是不是你这样的祷告。有人祷告，有人一看这个做见证说我生了病，然后呢神用超然的方式医治了我。怎么样？有什么问题？这个神用超然的方式医治了我。那所以我们在下面听见证的人一听，哇，感谢主，你看这多么美妙的见证，我也希望能够经历，但是呢又害怕生病，所以就很矛盾。我们常常是在这种，就是我们一想到属灵的事情，超然的事情，都是那些超自然的事情啊，所以我们想到超然都变成超自然。但是呢你回到这里来看的话，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又吃又喝呢？就是说在基督教信仰里面有一个非常完美的平衡。什么平衡呢？其实按新约来讲，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那里所说的话，叫做道成肉身， The word become flesh。 超然的上帝来到世界，穿上肉身，成为跟你跟我一样有人性的上帝。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绝对是一件不可理解的事情，你不要去太多去解释。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最怕的是解释基督论，懂了？三一论都容易一点啊，一到基督论的时候我们就吓坏了。因为这个叫做高压电线，我不知道陈牧师有没有这么跟你们讲，两条高压电线，其中最难的就是基督论。因为怎么可能一位全然超越的上帝，他穿上跟你跟我一样的身体，然后呢跟你跟我一样活在这个世界上，走过我们同样的人生的过程，从婴孩期、幼儿期、青年、少年、青年、成人，走过这个人所走过的这个过程。所以这个 incarnation， 这个道成肉身，绝对是基督教信仰里独特的事情，在其他宗教里是没有的。其他宗教里是有一些这样的影子，但是呢比如说他们都是化身成人，但是没有那种像基督教信仰所讲的那种实实在在的来做人。那一位超越的上帝，超越性的上帝，变成一个活生生的孩子，看得见摸得到，每天有吃喝拉撒睡的，这些按我们来讲是世俗的生活的一位上帝。所以你有没有想到这里面之间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内在的冲突，很大的内在的冲突。而这种内在的冲突其实就在24章里这个又吃又喝这四个字里面讲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又吃又喝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之下？是在一个人与神立约的这个过程里面，神与人立约以后就出现一个 在神面前又吃又喝的现象。而这个现象从某种角度来讲是不符合主旋律的。你理解我的意思吗？什么叫主旋律？就是你见到上帝了，就像以利亚一样，吃一餐40天不用再吃了，那是比较正常的 right 啊，或者你见到上帝之后啊，就像以利沙一样，马上可以行许多的神迹啊，那就是比较正常的。可是这一次呢，神与人立约之后没有神迹发生，没有什么超然的事件，神迹是在之前发生之后发生，但在这个时候没有特殊的事情发生，却发生了一件俗不可耐的事情，吃吃喝喝的事情 right。 所以很多人就说，我在国内传福音的时候，常常很多人就挑战，因为我们传福音嘛，很多人就讲这个信耶稣管饭嘛，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听过啊，信耶稣管饭嘛，这个信上帝可以信，但是那玩意儿不当吃不当穿的，你该还回家还得去干活，还得去煮饭。所以呢，很多人就有这种挑战。所以呢，如果一个其他宗教的人，你跟他谈论吃喝的事情，他会觉得你很世俗，很世俗，觉得呢你这样所谈的话题呢跟你的信仰不相称，对吧？可是呢，在立约的山脚下面，以色列的尊者他们观看上帝，这是很好的很美妙的事情。但是干什么还要吃吃喝喝？我不知道大家想过没有，因为我们常常我们的思想是二分的，就是神圣与世俗把它截然分开的。可是呢，你要特别记得，因为我们是基督徒，特别是我们感谢主，我们教会又是曾隶属于长老会下属，是改革宗信仰的基督徒。而改革宗信仰的最特殊的地方，为什么我们是改革宗？为什么？就是因为在改革宗的心态里面，世界里面没有圣俗之分。因为如果你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所有世俗的事情因为你的信仰都变成神圣的。明白我的意思？开始我讲了，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因为爱上帝的缘故，因为信主的缘故，你现在去做邮递员，或者你到地里去种水果瓜果蔬菜，如果你是因为爱主的缘故，你每天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所做的事情就变成神圣的事情。那你所做的事情就不再是你谋生的手段，而是你的侍奉，是一个神圣的侍奉的岗位。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你没有爱主，没有信仰，没有真信仰在你心里面的话，那就算你站在教会的讲台上面，你是一个俗不可耐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神圣与世俗？我们不知不觉中都把它二分成两个极端。所以中世纪的人就是什么叫圣人，就是那些到修道院里面去的，不食人间烟火，不结婚不生孩子的那些人才更圣洁一点 right。 我们今天是不是很多人还这么想啊？那些人可能会更属灵一些，而那些天天这个照顾孩子啊又上班的那些人可能更世俗一点。那这个是中世纪的思想，这是神圣与世俗二分的思想。但是基督徒特别是更正教宗教改革以后，我们的信仰打破了圣与俗的界限，因为所有上帝的作为都是透过那些看似世俗的事件来彰显出来的。我们不是单单在教堂里面看见上帝，我们不是单单在教堂里面做基督徒，而是说我们要在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里面彰显上帝的同在，在生活的每一件大事小事里面都去侍奉上帝。那这是基督徒的精神，特别是更正教改革宗基督徒的精神。所以呢，我们回过头来看为什么有吃又喝，因为这个吃吃喝喝在此已经不再是一个我们所理解的世俗的世界，而吃吃喝喝的根本的意义在里面是什么？在这里是一个与神立约的凭据，与神立约的一个凭据。而与神立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人与神恢复了关系。当亚当，注意亚当因为乱吃东西啊，所以吃东西要小心一点啊。亚当因为乱吃东西就破坏了与神的关系，当然这个他与神的关系的破坏跟那个果子没有直接的关系，那个果子只是一个外面的行动，而是因为他心里面 已经背离了上帝，是这样。所以亚当因为乱吃东西，结果破坏了与神的关系。所以今天神重新恢复与人的关系以后，神让人在他面前吃吃喝喝，结果呢，这个吃吃喝喝就不在于是一个吃什么喝什么的事情。我们常常很多人就想，一吃东西就想，哎，吃什么，今天吃什么，但是我们要为什么吃啊，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我就常常举例子，我就说，如果美国的总统现在是奥巴马，有一天给你写一封邀请函，说请你某年某月某日早晨到白宫去跟他吃早餐，你不会回一个 email 说，哎，奥巴马，那天是吃菲利米浓啊还是吃 hamburg？ Got my point？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哈？如果有一天美国总统给你一份邀请函，请你到白宫跟我吃早餐啊，那一天早餐可能也就是一个 cake， 一个 dessert， 但是意义不同。因为什么呢？是你跟总统一起吃饭，那是一种 honor， 是一种荣耀，或者是一种对你的工作的、对你的地位的一种肯定，对吧？像 Steven Jobs， 他曾经在临死以前不久以前曾经去白宫吃过饭，对不对？所以专门还记者拍下照片来啊，放在新闻上面讲啊，你看他去跟总统吃饭了。那人们谁也不会关心他们那天吃了什么，而关心的是在那个桌子上坐的都有谁，对不对？所以今天的问题是，上帝邀请那些长老来到他的面前，跟他们立约以后，然后坐下一起吃饭，坐在神的桌前吃饭。这个吃饭已经不是吃什么喝什么的问题，而是说透过这个世俗的、看似非常世俗的一个行动，却彰显了一个非常超越的，甚至是超乎我们能够理解的一种甜蜜的关系，就是神与人的关系。那我想这样的例子，我们特别东方人，我们常常可以做很多很多这样的类比。因为其实讲到圣餐，讲到这个吃饭的问题，我们东方人是最讲究的啊，或者是呢也最有文化的啊。我们在吃喝方面呢是是可以说我们把中餐馆开到世界各地的就是这样。如果什么都不好干了，我们还可以开个餐馆，就是这样啊。但是呢，我们要记得，比如说我总记得我小的时候啊，一大家子人每到过年过节的时候去哪里吃饭啊，都是去自己的祖父家或者是外祖父家。每逢新年的时候，初一是去祖父家，初二是去外祖父家，一般都是这样。然后一去的话呢，一大家人开始呢就是吃饭，对不对啊？所以有的人很厌烦这些事情，好像过年就是吃吃喝喝的事情。可是有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东西它不单单只是为了吃为了喝。当然当时我是小孩子，对于我们这些小孩子来讲啊，我们就是去那个冲着那个桌上的饭去的，对不对？因为我们小孩子嘛，平时家里吃不到那些甜美的食物，只有过节的时候才能够啊，鱼啊肉啊，所有平时看不见的食物都出现了。所以我们孩子们就盯着那个桌上的菜就去了。对，我想我们所有70后60后大概都还有这个印象。90后可能不太多了啊。但是呢，对于我们的父母来讲，他们去自己的父母家去吃饭，就不单单是为了吃为了喝的问题，特别是在过节的时候，那是一种关系，那是一种关系，是表示对他这个父母、对祖父母的一个尊敬，表示对这个家族的一种的参与感，是这样。所以我想用这个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呢，给大家讲的就是说，圣餐是什么？圣餐是什么？其实呢，圣餐所彰显的是一个非常甜蜜的关系，就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而在圣餐里面呢，神圣与世俗、可见的世界与不可见的世界，就透过圣餐这个圣礼极其完美的彰显出来啊。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看到这个圣餐后面一个很甜美的图画，因为我看见知道说下个礼拜又该我们又有圣餐礼了，对不对？那我们教会也是这样，每个月的第一周有圣餐礼，有的教会是每个礼拜都有圣餐礼。那我不晓得我们参加圣餐礼的人数是多少。那刚我刚到迈阿密的时候，这个 永远是圣餐礼参加的人数是少于这个敬拜的时候的人数，永远是这样。那感谢主，最近开始有所改变啊，所以求主也特别帮助我们。我不晓得我们教会怎么样，那我想一个教会里，如果牧师传道看见我们圣餐礼的人，甚至如果能够超过平时礼拜的人的话，那是真正教会蒙福的一个特别的时候。当然我们不是特别强调说圣餐有什么超自然的意义，因为呢在比利时信仰告白里面讲过，怎么样评价，怎么样知道这个地方有一个教会，有三件事情，我想我们长老们上课应该都讲过的。那三件事情，第一是神的圣道被准确的传讲，那就是要有主日学，有查经，有分享，圣道被准确的传讲。但是单单有圣道的传讲是不是一个教会呢？有人就说两三个人奉主名聚集就是教会了，那这个概念是太简单了，太简单了。那可能是代表一些教会的细胞或者教会的种子，但是呢如果单单这么讲是不够的，因为单单传讲圣道可以是一个团契，可以是个 fellowship， 可以是一个查经班啊，那个都在查讲圣经。但是第二个标准要加上的就是圣礼被准确的实行。所以什么时候这个地方开始成为教会呢？就是这个地方开始有洗礼，有圣餐的时候。所以如果一个教会能够稳定的举行圣餐礼，我们知道这个教会是在持续的发展中。当然第三就是教会内部的管理，教会的惩戒。那如今在北美这个教会里面，这个风气里面，教会的惩戒越来越少。为什么？因为教会很多，你要惩戒我，我就去别的教会，懂我的意思？所以呢教会很少有惩戒。不过呢惩戒 discipline 就是教会的管教，如果有些弟兄姊妹在教会里做了一些不合意的事情，不合乎圣经的事情，或者是破坏教会团结的事情，那教会应当长执会对他提出警告，甚至呢要开除啊，这是教会的 discipline。 那这三样事放在一起，就证明说这是一个完整的教会，在这个看得见的完整的教会。所以圣餐礼是一个教会持续存在的很重要的标记。那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因为我们讲到圣餐是新约的部分，那我们知道圣餐的饼和杯是象征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和血。那基督的身体和血是怎么来的？就是刚刚我所讲的，这个道成肉身来到人间，是一个非常奥秘的、神秘的、奇妙的一件的事情。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以后，他就预备了身体给我们。那他预备了身体是来干什么的呢？那我们知道他就是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命。那他死在十字架上是做什么事情？就是把神与人之间那个破坏的关系把它重新修补起来，重新修补起来。所以因为十字架的缘故，人可以与神和好。我们过去因为活在罪中，我们是彻底离开上帝，是背离上帝的，而且是死在罪恶过犯中间的人。但是现在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为我们埋葬，为我们复活，所以他的宝血可以遮盖我们一切的亏欠、过犯和罪恶，可以彻底的洗净我们。所以因此的话，我们可以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回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今天回家了。什么叫家啊？我想我们很多，我这个传统来讲，什么叫家？家就是有一碗热汤的地方，对不对？特别是我是北方的啊，北方的冬天有的是下大雪，冰天雪地的。什么叫家？回到家就是有一碗热汤，有一个热毛巾，你可以吃，可以喝，可以放松的地方。所以教会是我们的家，是上帝给我们的。所以我们现在回到神的面前，那你怎么知道你回到父的面前来了？你就在神的家中又吃又喝，知道我的意思吗？你可以回到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吃吃喝喝，你知道你到家了，你知道你是在父的面前，你知道从今以后你与上帝的关系不再一样。这是圣餐礼所特别代表的这个意义。耶稣基督用身体废掉了冤仇，用身体为我们立了新约。 而这个新约是我们今天在神和人面前的这个保障，而这个保障怎么样不断的延续性的彰显在这个世界上，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呢？那就是主所设立的圣餐礼，就是圣餐礼。所以耶稣说，这个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他为什么设下这个吃喝的这个形式啊？所以我们今天很多人，特别是我们大陆来的人，我们因为过去呢，这个我们被形式主义害惨了，所以我们不大喜欢形式的东西。我见过很多基督徒，他们很爱主，很认真的愿意跟随主，甚至看圣经，但是呢就是有两件事不愿意做，就是第一不愿意到教堂去，第二不愿意接受洗礼。当然他这两件都不做的话，圣餐礼更没有他的份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这些都是形式，我不喜欢这些形式。可是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形式是很重要的，有的时候，因为这个形式是对每一个人的教导，也是对每一个人的提醒。因为呢，我们每一天活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常常被这个世界的私欲牵引迷惑，我们常常会走迷路，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回到神的面前。为什么七天来到教堂一次最少？就是说我们需要不断的周期性的回到神的面前，重新思想自己的信仰是怎么样建立起来的。并且呢，为什么要不断的，教会要不断的举行圣餐礼，就是不断的让我们回到立约的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是这样。所以呢，改革宗信仰关于圣餐的解释，耶稣基督设立圣餐以后到现在已经过了2000年了，这2000年里头，教会对圣餐礼的理解也曾经有过各种各样的动荡。那如果你们有时间可以去查一些历史的文献。那我们人呢，常常就会把一些啊这个世俗的事情太过于神秘化，或者把一些神秘的事情太过于世俗化。所以呢，在圣餐礼的事情也曾经有过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在中世纪的时候，那些神父们把圣餐礼全然变成一个超自然的圣礼。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说如果你要去看的话，在他们的弥撒里的时候，他们相信当神父去祝圣啊，就是祷告，为这个杯为这个饼祷告的时候，这个饼和杯呢就真的变成了耶稣的肉和耶稣的血啊。这个叫做什么话直说，这是中世纪的问题。所以当年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要彻彻底底的否定这一点。所以今天你如果去天主教，他们说我们相信神迹，但是神迹在哪里？他们说每一次领圣餐的时候都在发生神迹。那就是我没有看到啊。他说这个神迹不是凭眼见的，凭信心的，他们就讲信心，懂了。所以呢，因此的话呢，天主教在发圣餐的时候，他就说这就是耶稣的肉，这就是耶稣的血。那一个基督徒呢，需要不断的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才能够活下去。所以他们又过于的超自然，过于的神秘。所以因此的话，一些传统的天主教会，他们在发圣餐的时候是只发饼，不发杯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耶稣的血，这是耶稣的血。所以呢，如果是耶稣的血的话，万一掉到地上怎么办？理解我的意思吗？因为耶稣的宝血呀，可以赦免人一切的罪的。所以呢，万一掉到地上怎么办？那不行。所以只给你饼，不给你血。而且呢，每一次圣餐礼结束的时候，剩下的部分那是什么？还是耶稣的宝血，还是耶稣的肉，他们就把它供在教堂的后面。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你要问天主教徒说上帝在哪里，耶稣在哪里，他们会很清楚地告诉你，耶稣在教堂里。那问教堂哪一个位置，第一排椅子第二排椅子，他说不是，是在教堂的后面那个柜子里面啊，很像中国的佛龛一样的地方啊。所以你去一个天主教堂，你会，我不知道我们在座有没有天主教会的人啊。我在迈阿密很多天主教的，很多南美过来的，所以呢他们就说耶稣就在那里，因为那里的是上一次弥撒剩下的那个饼和 和葡萄汁，所以这个是过于超然，过于神秘化。但是宗教改革以后呢，慈运礼，你知道有三个宗教改革大师，马丁路德、慈运礼和加尔文。那慈运礼呢又彻底的否定，因为那个时候是宗教改革的过程，就是常常会有交往过正的这个嫌疑。所以慈运礼就说了，这个圣餐礼没有任何的神迹发生，是就是吃就是喝，那个饼和杯呢就是个象征，因为耶稣说了，你们如此行是为了纪念我，所以慈运礼就说只要我们纪念他就可以了。那至于我们，所以你知道受慈运礼影响的教会，我去过一些，我见过一些很有趣的圣餐的时候啊，是吃面包也好啊，是吃 cookie 也好啊，是喝葡萄汁也好啊，是喝可口可乐也好啊， whatever 怎么都行，你知道吗？有的教会真的圣餐是发可口可乐的，真是有这样的。为什么呢？他说这个圣餐里没有任何神秘的东西，那重点不在于吃什么，重点是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宣誓说我们爱耶稣就可以了。所以呢，吃与喝呢不过是个象征的意义。但是我感谢主，因为我觉得加尔文在此就找到一个非常完美的平衡。加尔文说了，每一次圣餐里头耶稣都与我们同在，而耶稣的同在是神秘的同在，而且是透过我们信心来支取的。那耶稣在哪里？弟兄姊妹，耶稣在哪里？在心里还在哪里啊？在上面还在哪里？特别在圣餐的时候啊，耶稣在整个的圣餐礼中间与我们同在。耶稣既不是在那个饼里面，也不是在那个杯里面，但是耶稣是在参加圣餐的所有的人中间属灵的运行。而这种属灵的运行是只有在圣餐礼的时候才有的，这是加尔文特别强调的。所以因此的话，耶稣，加尔文就说，什么时候耶稣临在我们中间呢？什么时候临在？不是说天主教是说当牧师或者那个神父在祷告的时候，哎，耶稣开始临在，临到那个饼里面，临到那个杯里面，饼和杯就变体了。不是的，加尔文说，当你走进教堂那一刻，当司仪开始唱第一首诗歌的时候，耶稣就在这里。因为你如此行，我就与你们同在，这是耶稣的应许。而耶稣的同在是透过圣餐里的每一个环节在彰显他的同在。我要再讲一遍，因为这是极其重要的，因为我们是改革宗的信仰，我们更要清楚的知道这一点。耶稣基督在圣餐礼里面，这个同在是超越任何其他的圣礼。但是耶稣的同在不是在那个具体的饼和具体的葡萄汁里面，耶稣的同在是从你进入圣餐礼以后，从你进入教堂，当圣餐礼开始的时候，耶稣就已经在我们中间了。而我们不是享受单单那个吃和喝的那个时刻，而是享受整个的圣餐礼的过程。所以反过来我要提醒大家啊，我曾经在我的教会不断地提醒大家，很多人这个圣餐礼常常迟到啊，他们以为怎么叫领圣餐了啊？怎么叫领圣餐了？就最后我吃了那个饼了，喝了葡萄汁了，好了，今天我圣餐的任务完成了。其实呢，如果你真正懂得圣餐的意义的话，其实你那样做没有真正抓住圣餐的根本啊。所以呢，圣餐礼千万不应该迟到。当然如果作为牧师呢，我不能去 judge 每一个人，有的各种情况，带孩子啊等等会迟到，但是呢，一个正常的圣餐礼，参加圣餐礼是从开始到结尾一个完整的过程，不是单单在那个吃和喝的时候。所以就像今天我们看出埃及记的24章一样，不是说以色列长老吃喝那么简单的事情，而是说他们要观看上帝啊，我们的上帝好像平铺的蓝宝石，眼前有穹苍的形象，荣耀的上帝，他们在那里观看，整个这个过程先观看上帝，然后再吃再喝。所以呢，我想呢，作为教会来讲，所有的圣礼，所有的活动 虽然我感谢主，我们因为是在改革宗的系统下面，所以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刚才看到我们的那个 bulletin 那个周报上面就写得很清楚，我们透过诗歌来敬拜主，我们透过奉献来敬拜主，我们透过听到来敬拜主啊。但是呢，弟兄姊妹，其实你要仔细想一想，在所有教会的活动中间，我们这些的敬拜里面，我们都会有我们自己的一点点感受。比如说我们常说，哎，今天的听到好不好，我们就说啊，今天很好，为什么？听懂了啊。今天的敬拜好不好？很好，为什么呢？唱得很开心。理解我的意思吗？啊，结果你会发现你的标准是什么？是以你自己的感觉，是你自己的头脑作为标准。但是唯有圣餐礼，那个标准是什么？是神的命令，你们应当如此行，是命令。所以呢，我想时间已经到了，我就是今天讲的就是很短的大概的讲一讲。那陈彪弟兄陈彪牧师曾经，我跟他请他为我的一本书写序言，就是有关圣餐礼的啊，他到现在还没有给我写，所以你们你们下次等他看到他的时候提醒他一点啊，郭牧师来了在讲台上 complain 啊，埋怨你不给他写序言所以如果以后那本书写好了，可以给大家来分享。那我想呢，我们就先说到这一些。我盼望的，当然作为这个聚会来讲，我盼望是弟兄姊妹能够更多的投入到教会里面来啊，而且呢不要错过每一次的圣餐礼啊。我们教会一般都是一个月一次，一年只有12次，那只有12次，你尽量能不要错过就不要错过，而且能不迟到就不迟到，你把它当做你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来做。其实真实的来说，圣餐礼对教会礼仪中间是最重要的礼仪，最重要的礼仪。因为呢，洗礼只有一次，而圣餐礼呢是一生之久，我们每一次都有新的看见，每一次都有新的领受，每一次都离神更近啊。所以我回过来就讲，如果总统邀请你去白宫吃饭，你迟到，或者是衣着不整，或者甚至于你放鸽子你知道我在讲什么，甚至你不去，那你想你是什么样的情况？那这个总统会怎么看你？如果祖父母在家里举办了家宴，希望每一个家庭成员都来参加的时候，那祖父母坐在桌前等你，可是你却不来，那你是多么伤他的心。所以圣餐礼也是这样的，上帝给我们预备了，不在于你吃的多吃的少，可能就一点点，但是这个吃喝是一个象征，